好的，谢谢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平安。
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主，我们颂赞你的名。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在网络上奉你的名聚集。主，我们此时此刻真的是怀念我们曾经能够一起在您的教堂里面能够面对面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那是好的无比的。主，我们真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心中充满着不舍，我们真的是祈求你。主，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主，我们就祈求你，真的是你是怜悯给我们，赐恩典给我们，预备给我们合适的机会，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一起回到你的圣殿中，一起来面对面的敬拜你，一起来述说你的荣耀。主，我们此时此刻也是特别顾念我们当中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里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你用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帮助我们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也是真的是恳求你，愿你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让你的教会如同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对你忠心的仆人一样，可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可以有一个从你而来的看见，能够看见你虽然遥远，但已经在我们当下的生命中正在落实，逐渐国度正在逐渐扩展的国度，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您必要得胜的将来，让我们懂得现在就如何为那一天来预备自己，让我们懂得在当下如何去帮助我们身边还不认识你的人和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在地上的时间虽然短暂，我们这一代终究会过去，但是主，我们特别的祈求您，让我们懂得如何在您的心意中，在您的怜悯中，在您救赎历史的这个事工当中，能够去帮助扶持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百姓，也包括我们未曾看见的我们属灵的后裔。主，也就祈求你纪念我们这间教会，纪念你自己在这座城市为了你的名，为了你的真道而设立的居所。主，求你常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主，祈求你的话语把你从你而来的意象指引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使我们的生命都被你的圣道所改变。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的心，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成全，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在过去的一周中，这个国家最牵动人心的新闻，恐怕就要属因为金斯伯格去世而引发的美国最高法院新任大法官人选的议题了。东部时间昨天傍晚，川普总统提名了艾米·巴雷特作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候选人。顺便提一句，如果巴雷特通过了参议院的投票，顺利当选的话，那么在美国这个基督徒人数将近人口一半的国家，九位大法官当中有六位是天主教徒，三位是犹太教徒，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但问题是，今年明明是总统选举年呢，为什么大法官的任命会如此惹人关注？因为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是刚刚来到美国，所以有必要简单提一下最高法院它对总统选举可能产生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选举投票几小时之后就能确定获胜者，但今年的新冠疫情却改变了常态。今年预期将会有数百万美国人要通过邮寄选票投票，这就意味着 着投票结果可能要在选举结束几天后才会见分晓，那期间就必然存在着舞弊和暗箱操作的风险和可能性。如果重新计票或废票认定的问题一旦产生，就不得不提交最高法院去裁决结果。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记得2000年，也就是20年前的那次总统选举。那一年最大的摇摆州佛罗里达就决定着选举的胜负，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格尔在佛罗里达的得票数异常接近，在该州600多万张选票当中，布什仅仅领先格尔537票，数百万张选票，然后呢仅仅领先他几百票。民主党一看，哎，这有希望翻盘，便以选票涉及误导选民为由，要求重新计算票数。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终止对有争议的选票进行重新计票，确认了布什当选新总统。如果说2000年民主党只是在司法上去挑战选举结果，那今年如果大法官没能在选举前顺利产生，在最高法院呈现4-4无法给出明确裁决的情况下，总统选举的结果就极有可能被暴乱或者是街头政治所绑架，这是目前最坏的可能性。针对选举中可能出现的争议，通过暴乱和街头政治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来解决，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年5月以来的黑命贵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仇视警察的情绪和常态化的社会动荡已经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中去酝酿，已经在为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和暴乱做足了充分的舆论准备、组织动员和实战演练，可以说是培养了骨干，锻炼了新人，展现了作风。你可能会说啊，我对这些政治话题不感兴趣，政治与我的生活无关。但是暴乱一旦发生，却就与你的生活有关了。那些散布谣言、煽动仇恨的说谎者，他们却对你感兴趣。未雨绸缪、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面对极有可能伴随着大选、伴随着选举争议再次发生的打砸抢烧和暴乱，面对看似阴云笼罩、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期，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生活呢？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平时愿意在 YouTube 上看一些时事评论员的评论，一些时事评论员此时此刻呢就纷纷建言献策，给出他们的生存指南，比如提醒华人无论住在什么样的社区，有资格的一定要买枪，因为根据美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统计，今年上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共进行了1900多万次枪支背景的调查，这是从20年前美国开始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背景调查以来调查数量最多的一年。人们开始把看到秩序好像无法保证之后，就纷纷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武力上，建立在枪杆子上。但是时事评论员们终究也不过是人，他们所知道的有限，更多的也只能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看问题，去推测未来。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子民，作为有神话语光照的人，我们理当与今世之子有所不同，理应有一个更高的眼界和看见才对。所以当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时，我们应当从确定的神那里去寻找答案。越是当来自世界的各种思潮和声音想把我们搞得辨不清方向的时候，想令我们闻风丧胆的时候，我们就越要赶快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查考神在他古旧的圣经当中是怎么说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标准。就让那位掌管万事、拥有主权的神，今天就借着他的话语，亲自传授给我们一份生存指南。我们下面就来看今天的经文， 旧约以赛亚书的八章十一节到九章一节。以赛亚书在旧约中间的部分，旧约以赛亚书八章十一，八章十一到九章一节，由我先为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八章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纳夫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以赛亚书八章十一节到九章一节，一共十三节经文。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这段经文所要做的事，就是在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引导神的子民去信靠神。当时犹大他的形势就与今天的情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外部紧张的国际局势，亚兰和以色列的大军压境，以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亚述帝国的军事威胁，也有耶路撒冷和犹大内部的社会撕裂，对神话语的不同态度，就反映出在这个曾经跟随神的国家中，如今正上演的这种撕裂。一方面是经文提到的这百姓，他们决心跟随以亚哈斯王为代表的世俗智慧的道路，这种人在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看起来是占多数的。另一方面呢，是以先知以赛亚和他的儿女，那些真正敬畏神、信靠神的话语的人。这段经文结构看似松散，好像缺乏什么联系，但按照主题，我们可以把这十三节经文分成三大段，从八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是第一段，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是第二段，第十九节一直到九章一节是第三段，每一段都包含一个原则，是指引神的子民度过黑暗艰难，得着荣耀生命的指南。下面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神所启示的黑暗时期神子民三个生存原则是什么。第一，就是八章十一到 十五节当中，神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该怕的，要怕该怕的，不要怕不该怕的，要怕该怕的。弟兄姐妹一听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的确，这个道理啊听起来很简单，但真要活出来却不容易。八章十一节开篇就提到，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对我说，这回答了以赛亚在八章一到八章十节所表现出的那个信心的缘由所在。为什么他就能够在掳掠肃林、抢夺快到的时候，仍然深信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神曾经以一种超出理性和日常经验的有力方式去指教先知以赛亚，让他明白。但在这里，启示的方式其实并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启示的内容。神就是要用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强调他要让他子民记住的真理，就是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不要随从这百姓的思潮。那么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这百姓的思潮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回讲到以赛亚书八章六节到八章八节所提到的，当时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面对外面的军事压力，他们没有回到自己的理念去向神悔改，去省察自己的罪，反而当时的犹大耶路撒冷百姓，他们厌弃他们列祖所倚靠的希罗亚缓流的水，也就是神圣约当中的应许，转而去寻求那毁灭性的东方大河翻腾的水，他们寻求世上的力量，他们倚靠世人的帮助。神的启示就很好地揭示了一个时代所谓的主流文化对神的子民所施加的诱惑。八章十二节不只是对以赛亚一个人说的，也是对那个时代还在坚持真理的所有神子民说的。因为那里用的不是单数的你，而是复数的你们。在这里，神特别警戒那个时代所有敬畏神、忠于神的子民，不要怕这百姓所怕的。这百姓恐惧的对象挪走了他们本该对神的依靠，当他们不再依靠神的时候，这些百姓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同谋背叛。同谋背叛指的是什么？有人认为是不是指的就是攻打耶路撒冷的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呢？但同谋背叛的希伯来文是凯塞尔，在旧约当中一共出现了13次，指的从来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指一个煽动混乱、旨在破坏现有秩序结构、来自内部的叛国行为。所以它不可能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外敌，不可能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外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而是以色列民，而是犹大百姓当中耶路撒冷城中居民当中离弃神的那种倾向。当一个国家离弃神，他必然就道德滑坡、丑态横行，于是这百姓就开始到处去寻找替罪羊，总想着去把目前的困境归咎给谁，或者归咎给神，或者归咎给自己列祖所曾经持守的道路，或者归咎给任何一个别的人，总之就是不为自己的罪去悔改。他们恐惧一切，他们怀疑一切，所以他们试图毁掉一切。但这不是跟随耶和华的人的生存之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我们总希望听到神爱我们，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仿佛除了这些福音就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可讲。的确这几点固然没错，但如果我们传福音只讲这几点的话，那么便是片面的。 的确神对他子民的爱是无条件的，的确信靠神的人，真正信靠神的人永蒙神的保守，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得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相反，我们应该在承认神恩典的基础之上，时刻清醒地警惕自己作为一个罪人的败坏。正如神借先知所提醒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当未来看似摇摆不定、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不要向外去看环境，而要到我们的里面去审视我们与神的关系，去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需要担心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会做什么，我们不需要担心亚述人他们要做什么，那些都不是当下最重要的命题。最该关注的其实是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活，我们做到了神的心意没有，我们是否活出了一个与神恩典相称的生命来回应神的恩典。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跟随耶和华的人除了敬畏神什么都不怕。一提到敬畏神，有人就错误地认为啊，这只是一个旧约当中的命题，现在的基督徒已经不需要了，离我们很遥远，好像现在如果谁要说他敬畏神的话，就意味着他不够爱神，他好像不够有信心。但其实这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的话语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当中都是一致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教导的与以赛亚在这里说的一样。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不要怕不该怕的，而要怕该怕的。但敬畏神听起来总是更像一种内心的状态，我们外面不容易觉察呀，难免会觉得空泛。到底什么是圣经所定义的敬畏神呢？申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来看神他自己怎么去定义什么是神眼中的敬畏神。我们让圣经自己来解释自己，我们就在神的话语中就找到答案。申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此外还有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启示当中，在神的眼中，在圣经的定义里面，敬畏神是与遵行神的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神的话语使我们看到，圣经所定义的敬畏神从来不是空泛的，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要落实在我们生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时处的。敬畏神就要遵行他的道。一个真实的内心状态，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就必然带出一个外面生命面貌的改变，就必然带出一个遵行他道的人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左右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每一个抉择。这是对真神的信仰，对独一真神的委身与敬拜。那什么是偶像呢？什么是对偶像的崇拜呢？ 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什么超过爱神，他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信靠什么超过信靠神，他就是我们的偶像。但我们就忽视了，当我们怕什么超过怕神的时候，他也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其实我们人生中绝大多数的决定，实际上都跟我们惧怕的对象有关系。当我们做每个决定之前，把神的准则抛在了一边，而是把这件事放在我们惧怕的对象面前，先去权衡一遍得失，分析一遍利弊，才去做决定，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偶像崇拜，我们就不知不觉活成了我们自己内心恐惧的奴隶。可笑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其实惧怕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其实都是因为惧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轻慢了神，忽视了他话语中的旨意，是这样吗？我们去想，我们有没有因为怕付代价就不敢去坚持真理？我们有没有因为怕不舒服就不敢与罪去征战？我们有没有因为怕累就不敢在神国的施工中多摆上？我们有没有因为怕麻烦就不敢主动走出去帮助别人？我们有没有因为怕没面子就不敢对自己的家人认罪悔改？我们有没有因为怕被同事另眼相看就不敢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怕被人误解就迟迟不敢做出一个自己心里明明知道是正确的决定？因为怕吃亏，怕没占到便宜，就陷入一些灰色的不荣耀神的商业行为？因为怕逼迫就不敢公共敬拜？因为怕政治正确就不敢指出世代人心的罪？这个世代教会最大的软弱，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什么都怕，就是唯独不怕神。悲哀，非常悲哀。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自己去省察，什么都怕，就是唯独不怕神，说的是你我吗？说的是你我内心深处真实的光景和惧怕吗？说的是我们内心当中那个真正的偶像吗？如果是，千万不要得过且过，听之任之。因为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就提醒我们说，因为神是圣洁的，人不可能长久无视神的道而不用去承担任何后果。圣经告诉我们，神本是救恩的磐石，但对这等人却成了绊脚石；神本是避难的圣所，但对这等人无视神话语的人就做了圈套和网罗。八章十五节，神就一气呵成连用五个动词，绊脚、跌倒、跌碎、陷入、缠住，来强调这个罪的严重性和对神子民的危害程度。他会把我们拉回到世界中去，他会让我们表现的面临大是大非的问题就跟这世代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软弱，与他们活的没有区别。这可不是神在危言耸听，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发现在生活中我们往往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有没有发现有时我们就好像陷入一个循环的怪圈，总是无法在自己成圣的道路上有所突破？我们总在相同的问题上一再的跌跟头。有时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我们心里明明知道他是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功课，但我们就是因为惧怕而总是想要躲开他，却总也躲不开，不得不一再的去面对这个难题。为什么？这就是来自神的管教和提醒。如果有的话，不要充耳不闻；如果有，让我们现在就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神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提醒我们说，不怕人的威吓， 也不惊慌的唯一可能就在于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只有当我们把自己信心的对象，把自己敬畏的对象摆在一个正确的对象上时，我们才可以不怕一切的假神和偶像，不再敬畏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受造之物。不怕人的威吓，也不惊慌的唯一可能就在于我们要在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主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书8:13所提到的万军之耶和华。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悔改，承认我们的胆怯，承认我们在惧怕的对象这件事上一直在拜偶像，尽管我们自己可能一直都没意识到，但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神在他的话语中对我们的要求和应许，我们就祈求他大能的救恩遮盖我们的软弱，就祈求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并让他的圣灵帮助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中面对各样的思潮和偶像，都能够真正的做到不要怕不该怕的，而要怕那真正该怕的。这是神在黑暗的时代中给他子民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生活的准则。那么第二点是以赛亚书的8:16-18，在这段经文中，神告诉我们，神的子民要因神的应许而长存盼望。8:16，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问，什么是律法书和训诲呢？指的是摩西五经吗？因为律法书和训诲这两个词在以赛亚书8:16的希伯来原文中都没有定冠词，所以他们都不是特指，所以他们指的不是狭义的摩西五经，而是古往今来一切记在经上的神的话语。那么将神的话语卷起封住又是指什么呢？难道是说现在条件太困难了，眼前的这个处境太复杂了，我们暂时就不传讲神了吗？我们就把神的道藏起来了吗？其不是这样的，其实将卷轴卷起捆好再放入容器里并盖上盖子精心的加以封印，是以赛亚那个时代人保存重要文件的一个方式。所以这里说的不是眼前的事工策略，而是圣约群体作为传承神话语的器皿在救赎历史当中的长远意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谎言的声音好像一时盖过了真理的声音。在一些时候，邪恶看起来似乎是就要得胜了，比如教会在中国当下的处境，又或者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我们前面讲到的时候曾经提过，即便先知忠心的传讲，但以赛亚那个时代的百姓怎么样？他们就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百姓的心就像蒙了纸油一样，被猪油蒙了眼睛，就对神的话语无动于衷，就是看不到众人悔改归主的果效。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对主的忠心，对主话语的持守就失去意义了吗？就没有用了吗？神借着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不是的，相反，越是在世人都向巴力屈膝的时期，越显出神为自己留下的少数子民的难能可贵和重要意义。越是在世人都背弃神远离神的时候，越显出那些忠于神信靠神的子民的可贵和重要意义。有时就跟先知以赛亚一样，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坚持，我们的果效可能就是不会显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而是为了那将来的时代。 当年先知以赛亚写在经上的话所传讲的真理，在那一批百姓当中没有产生什么果效，却实实在在的今天就通穿越时空，正对着今天的我们说话，给我们安慰，鼓舞我们去做敬畏神的子民。同样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今天凡是忠于神的教会，凡是扎根在神真理话语根基上的教会，都如同那保存神宝贵话语的器皿。我们被神使用，就好像一只漂流瓶被放入救赎历史的长河，在风暴中传承着真理的种子。尽管这个世代的百姓可能听了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但我们的后裔会像今天的我们读懂当初的改教家清教徒一样，读懂我们此时此刻的坚持，理解我们此时此刻对神的忠心和委身。只要我们忠于神的话语，主要我们扎根在神的道路上，我们的服事无论在我们眼前果效如何，带在神那里必蒙纪念，必使他看为宝贵了。八章十七节，在以赛亚领受了使命，明白了自己服事的意义后，他才能够在耶和华看起来已经掩面不顾雅各家的时候，仍然等候仰望神。因为支撑他的此时此刻不再是环境，不再是人的反应，而是那圣约和神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对以色列民来说是承载着特殊的含义，因为耶和华是与雅各家，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而且那约是永约，是救赎的约。先知以赛亚等候仰望神那在圣约当中所应许的必要到来的作为，就轻看眼前一切的患难和苦楚，从没有放弃，哪怕一丝一毫都从没有放弃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呼召，相反对神的应许充满信心，在各样的环境下都始终如一的殷勤为神摆上，为主做工，忠心的去传讲保守神所托付给他的圣道。八章十八节，以赛亚指出他与耶和华所给他的儿女，就是神在以色列中所设立的见证。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一家人就能成为神的见证呢？先知以赛亚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先知以赛亚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带着他两个儿子，我们前面提到一边是大儿子名字叫示雅雅述，意思就是余民必归回，就是余下的子民必然要归回，是一个积极的盼望。另一面是二儿子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名字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听起来是一个毁灭性的警告。这一家子的名字合起来可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以马内利，当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既可能意味着祝福，也可能意味着审判的咒诅。人如果信靠他，那位神的同在就是应许的祝福；人如果离弃神，那么神的同在就是毁灭的宣告。当这样一家人在耶路撒冷城中四处走动的时候，行在当时那个世代悖逆百姓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神的见证。他们在一个离弃神、嘲弄神、抵挡神、亵渎神的时代，就逆着那个时代的潮流，就活成一个指向神福音的神迹。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就引用以赛亚书的八章十八节说道， 看呐、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就引用这些经文来说明基督与一切信靠他之人，也就是与我们今天的联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凡接待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基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神的启示中，我们看到信靠基督的人都领受了与以赛亚一家一样的身份，神的儿女，同样也就要履行一样的使命，那就是在黑暗的时期因着神的应许而长存盼望，活成一个福音的见证。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第三，也就是第三部分，也就是八章十九到九章的第一节，在这里神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在各样环境下，尤其是在黑暗的时期当中，更要永远以神的话语为标准。我们来看八章十九节，当敬畏神的人逆着这个世界的思潮行走在义路上的时候，就会有出自魔鬼的声音来搅扰，去树立其他的标准，转移义人对神话语的信靠和委身。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了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好理解。那什么叫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呢？声音绵蛮，如果按照希伯来文原文直译的话，就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因为古代的中东地区，人们普遍认为鬼魂说话的声音就类似鸟叫，像叽叽喳喳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那个世代的世人，当看到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便上前去搅扰，去想拆毁他们的信心，就去转移他们对神的委身。然后呢，他们就用各样的假神、偶像、世界的声音去诱惑他们。但是在这里，神赐给先知以赛亚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八章十九节的后半部分，这里面先知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圣经，去看原文圣经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呢还有点奇怪。因为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这个神在英文在原文当中呢，它是复数的，好像就是说，哎，这个百姓不就是该求问自己各自的神吗？这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话来回应呢？这其实是神用一个反讽来指出这些曾经跟随神的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百姓如今的悖逆。因为我们知道，在申命记里面，神一再的警告和警戒他的子民，不要随从迦南地的外邦人，不要随从他们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去交鬼，去行邪术。以色列古往今来从来就没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位神，就是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与他们列祖立约的神。如果百姓真要求问什么，真要寻求什么旨意的话，那么只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声音当中去找答案。跟随神的人，在神永生应许当中的人，是永活的人，岂可向那些必死的人去寻求答案呢？去向让他们给我们指引出路呢？我们明明有一位掌管万有、全知全能的耶和华神，把他的旨意赤露敞开的就启示显明在他的圣经当中，我们不去寻求，我们不去查考，我们相反，我们耳朵发痒，心向偏斜，去随从这个世代的智慧和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反讽， 这是警戒，这是让那些曾经跟随神的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后裔，让他们今天羞耻，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的可笑，看到自己的败坏和招致神的愤怒。八章二十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再一次的告诉他们，那既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受造之物，这个世界的一切声音，人的办法都不是出路，都不是标准，那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神的训诲和神的法度，也就是八章十六节所提到的神一切记在经上的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今天听到任何的声音，如果我们过往的经验在神的话语面前，在圣经的标准面前，一旦与神的标准与神的话语不符，那么我们就要全然的撇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一旦离弃神，去随从那个错误的标准，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的警告，就是必不得见晨光，与神的光明，与神的荣耀，与神的应许，永生的应许，生命的盼望就无缘。神在这里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这个坚定的说辞，就斩断了我们一切从这个世界上寻求指望、寻求依靠、寻求答案的幻想。在这里面神怎么说？神说那些定义离弃神去随从世界的人，他们最终的结局和下场会是什么？八章二十一节说到，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在汉语和俄本中翻译的是他们必经过这地，但是在原文中这个意思呢是比较模糊的，说的是他们必经过他。这个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指的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百姓即将被掳去的地方，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也有可能是他们被掳之后在那里所度过的那段被奴役的时光，都有可能。这里面经文没有说的特别清楚，但总之神让他的子民看到，如果他们随从世界偏行己路，就必被神管教，必被神管教，受艰难，受饥饿。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人一旦离弃神的话语，在这条罪恶的道路上两眼一摸黑，越走越远的时候，他们呢往往呢就在这个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神让他们面临被掳的命运，是想让他们归回，是想让他们回转，是想让他们重新的悔改，回到神的应许里面。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什么？他们心里焦躁，他们呢继续的去在其他人甚至神的身上去埋怨，去推卸责任，他们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唯独不去省察自己的罪。他们而这个时候他们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他们面前就是那无尽黑暗的结局。神在这里面用四个强调黑暗的词汇，就是艰难、黑暗、幽暗的痛苦、乌黑的黑暗，来强调这个最终可悲和可耻的结局，就警告我们这些曾经，我们这些认识神、在神圣约当中的人，一旦我们随从世界的潮流而离弃神的话语，那可怕的后果和下场将会是什么？而九章一节给那些真正信靠神，给那些真正在任何光景下都遵行忠心神话语的人一个最终得胜的盼望。那里面说到，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是安慰那些试炼中的百姓， 如果他们能够在眼前的逼迫中，在眼前的患难中，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他们能够紧紧的倚靠神的话语，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靠着圣灵的帮助，持守住神的托付，保守住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有一个最终荣耀的盼望为我们存留。这里面说到，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纳弗他里地被藐视，幕后却使着沿海的路由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哎，这看似与我们这个最终的盼望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好像很难理解的样子。但是恰恰是这个很难懂的经文，为我们指出了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光明出路的所在，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入光明的救恩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四章，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在那里神曾经引用九章一节这段经文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服事。西布伦地和纳弗他利地这两个支派是在耶路撒冷，是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的地分在耶路撒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北方。一方面，这北方的西布伦地和纳弗他里地在亚述帝国西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第一批被掳的人。后来呢，这一批地方被掳人之后呢，这个地方又陆陆续续迁来了很多外邦人，有迦南人、赫人、巴比伦人、非利士人，都在这里面与这个以色列的渔民混居。所以这一方面是以色列人羞耻的记号，是外邦人好像居住的地方。但是神恰恰说，就要在这个被藐视的一提起来仿佛就是选民羞耻的地方，为选民兴起希望出来，让选民从看似没有希望的地方而得到一个永恒的盼望，得到一个至终的荣耀。这是指着谁说的呢？这就是指着从外邦人的加利利而来的主耶稣基督而说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至终荣耀的盼望。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够抓住神的话语，持守住对神的忠心，不随从这个世代的潮流，那么神公义的冠冕必为我们存留。神圣约当中那必要成就的应许必要有一天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说到这里，我们去思想当下的现实，我们去思想当下的现实。我们知道时至今日，美国因着神的恩典和眷顾，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中国人都常有一句话说，叫是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他荣耀到一定程度，可能他就是他要走下坡路的转折点。无独有偶，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在1897年的时候，英国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叫吉布林，英国的一位诗人叫吉布林。在吉布林所生活那个时代，19世纪末1897年的时候，谁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是那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在1897年的时候，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所以英国王室和国会就邀请这个诗人吉布林为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典去作诗。大家想一想，这可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啊！这个为60华诞歌功颂德，这是一个拍马屁出风头刷存在感的好机会。如果你是这位年轻的诗人， 你会写诗，写一个什么样的诗？你会献上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至少也应该是积极的吧，至少也应该用中国人话说应该是吉祥的吧。但是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当时这位年轻的诗人吉卜林，他为这位他为这个庆典所做的诗名字叫做《曲终人散》。哎呀，这个中国人一听感觉太不吉祥了，明明是一个60周年的庆典，做个诗竟然叫《曲终人散》，这感觉是一个不祥之兆啊。为什么吉卜林要写一个看似散发着不祥气息的诗作来描述那个本应该歌功颂德的场合和盛世呢？因为当时大英帝国虽然倚仗它的科技，倚仗它的工业实力，倚仗它纵横七海战无不胜的皇家海军，虽然它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仿佛它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太阳，它就是这个世界的霸主，但是吉卜林却看到这个仿佛镀金的繁华的这个盛世背后所潜藏的危机。他观察到当时强大的英国已经离弃了他强大的原因，当时英国的国教会已经不再传讲圣经无误的真理，自由派那些自由派的神学正在攻陷英国一个又一个的讲台，在这个物质的繁荣中，人们就沉浸于享受跟眼前的虚幻的景繁荣，大家就沉浸在这个物质的享乐和歌功颂德当中，却忘记了他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和他们曾经列祖所倚靠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呢，在这首名为《曲终人散》的诗中，这个诗人吉卜林就写道，终有一日我们的海军要消失在遥远的大洋，属于我们的沙丘和海峡要被炮火所淹没，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如今就如亚述和推罗一样陨落，神啊，赦免我们吧，万军之耶和华，以免我们忘记，以免我们忘记。所以这就是100多年前那位诗人在那个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敏锐地观察出那个世代的危机，那个世代属灵的妥协和滑坡，他就直指出那个世代的危机所在。同样多灾多难的2020年对我们当下来说仿佛又回到了一个相似的场景当中，多灾多难的2020年对当下的我们来说尽管难熬，但只不过是救赎历史万千光阴中的一瞬，我们不确定这眼下的重重黑暗，一眼望不尽尽头的疫情、社会动荡和国际局势，究竟是美国这只黑天鹅最后的挽歌，亦或是它会如同凤凰一般浴火重生，再次伟大的序曲，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掌管着万有，神应许他的教会属他的子民，在他真理的根基上，因着忠于他神，因为忠于神话语的缘故，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因为信靠神圣约当中不变应许的缘故，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有一天世上的诸王都凋零，列国都废去，但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神的子民却与神永远同在，一起长存。神在今天的经文中告诉我们，不要怕那不该怕的，而要怕那真正该敬畏的。神提醒我们要因着他圣约当中的应许而在各样的环境中长存的盼望，同时 神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思潮冲击和搅扰的时候，提醒我们只有他的话语才是唯一不变的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只要我们抓住这三点，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三个生存的指南，我们就永远可以靠着这位不变的神，而在各样的多变的环境当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求神保守我们，求神看顾我们的教会，求神坚固患难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今天的经文献上感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在历史历代各样人眼看起来充满艰难黑暗满布的时代，你都存留你的子民，你都兴起单单对您忠心只敬畏你的仆人，你都保守那传承你真理种子的圣约群体，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读你写在经上的话语，仍然可以一同聚集在属你的教会里面，领受从你而来的盼望。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我们常常是小信的，我们常常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在自己的生命中不知不觉的就随从了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拜了我们生命当中各样有形无形的偶像，我们什么都不怕，唯独就是不怕你。但是主，你的话语要我们翻转我们的世界观，翻转我们对自己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要我们除了敬畏神什么都不用怕。主，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在这样的世代活一个荣耀你的人生，就让我们知道终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废去，无论是有能的，无论是掌权的，无论是撒旦，无论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要被放在你审判的台前，对你被你所审判。主啊，让我们不虚度这一生，让我们不亏欠你手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时代，在自己所处在的所蒙的呼召所处在的各样岗位上能够尽忠职守，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样式，能够活成一个福音活生生的见证，让世人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看到那个从你永活的福音而散发出来的生命的盼望，而不是这个世代死气沉沉的声音。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做到这一切，一个最核心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就是我们能够保守，就是我你的灵能够保守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扎根在你的话语上，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根基与准则，根基若毁坏一人能做什么，我们今天所能行的一切事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和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所能夸口的信心和忠心，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主，在这样的恩典中，在这样的主权之下，我们就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深信那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神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将爱你的人得着益处，就是蒙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此时此刻的我们。主， 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此时此刻你在我们当中正运行的圣灵，就保守着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能够活出您荣耀的生命来，能够紧紧的依靠你的应许，能够紧紧的扎根你的话语，让我们做忠心的仆人，让我们能够有份于您圣洁的国度。主，愿我们就在你的恩典里，就在耶稣基督的工作中被你所永远保守和纪念。我们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
嗯。